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继续我们来分享《申命记》的经文。刚才读的两节经文是关于听起来就像是不要拖欠别人工资，是吧？这样的经文，所以可以说所有的律法都和它一样哈。我们说所有的律法都源自于十诫，十诫又可以划归为金银两条至高的律法，对吧？那你想这样两条经文，这样两节经文是来自于哪一条诫命呢？不可偷盗啊，因为不可偷盗绝不是说你不要偷别人东西这么字面意思这么简单。不可偷盗这个律法实际上指的是非法侵占他人私有财产，对吧？是这样的一类罪行的一个代表。而这个拖欠别人工资是不是就这个类型啊？所以说这是指的是对第八诫不可偷盗这样律法的一个具体的解释。这个时期的中东啊，西亚地区大致还相当于咱们中国所谓商朝的时期，居然已经有了这种雇佣关系啊，这是不是传说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呢？我也不清楚，是吧？总之就是在我们这儿古时一般来说还不太有这种事情，因为人就是农民或者是农奴或者是王室的或者是诸侯的，对吧？好像没有那种因为有自由民出现才会有大量的雇佣关系出现，而且要以至于为他立法，对吧？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即便原古代没有，现在你总有了，是吧？这样的雇佣关系的这一个律法仍然可以在古代到今天都会有它的意义。这个雇工是来自于什么呢？其实你要是多看一点历史的话，你知道像英国当年叫圈地运动或者怎么样，是吧？来自于失地农民，就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啊，也有的可能是说你在山林当中，你把山占了，你把树都砍了，那这些曾经在山里边打猎为生的猎人，那被迫出山，那可能也只能给人打工了，对吧？那无论是怎么样的来源，雇工这个身份他一旦被确定，他就是工人，说白了就是工人，工人当然是被雇佣的工人嘛，对吧？那么工人就只剩下自己的这个劳动力可以出卖，是吧？所以出卖劳动力得什么呢？得工价，是吧？得工钱，这就成为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当然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说啊，这种心理，雇工的心理当然是有它的负面因素的啊，有负面因素，先说负面再说正面。什么叫负面因素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打工仔是不太会有老板的心的，你可以明白，对吗？就像主耶稣就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这个话也是对的，对不对？主人和雇工之间的区别是那个产业主人或者说这位牧人或者说这个老板，对吧？是他的，他在意，对吧？而雇工就是说打工的，他平常可以说也会尽上他的一个职业道德来去做事儿，但是如果有生命危险呢，就是狼来了，他一想我就是一打工的，这又不是我的羊，我为了挣一份钱，我挣份钱挣的把命都丢了，不合适啊，我就得跑。主耶稣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有雇工这种心态的人，也就像上周洪亮所讲的天国筵席的时候，那些人是不是只顾自己的产业和事业挣一份工资，他不去考虑其他的，这个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当然也有一些好的雇工，好的工人打工仔，比如以色列的始祖叫雅各， 她就是一个雇工兼人家拉班的女婿，是不是？她的职业素养我看胜过许多总经理。为什么这样讲呢？她说，我在你家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白日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这个职业道德高不高？你要是一个大这个农场主，你雇到雅各这样的人，那你简直是太放心了，是吧？太省心了，把女儿嫁给他也是很放心的，是吧？但即便是职业素养这么高，他也难免被拖欠工价呀，是不是？他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当时的合同法可能不健全，说改就改啊，是吧？所以最后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可怜他眷顾他，启示了他一个神奇的一个配种方法，大家知道那个事儿对吧？把那个拉班的羊让他赚去了很多。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是雅各你也要不回来自己被拖欠的工钱，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他有负面的因素，打工仔还是在意就是钱工钱，他不太可能完全为整体来考虑啊。所以你总要求所有的给你打工的给你工作的你雇佣的人，你总要求人家有那个所谓主人翁意识，这是不合理的。他又没股份是吧，你为什么让他扮演股东呢，对吗？所以说雇工的心他就是会时刻牵挂着自己的工匠。就像约伯记里边约伯说过两句话，他说，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雇工人的日子吗？意思就是说有征战又过得很快。下一节，就像奴仆切慕黑影，像雇工人盼望工价。什么叫奴仆切望黑影？天黑就能睡觉了，古代没有那么多照明设备，没有路灯，没有996，没有办公室给你公司给你整的夜宵，是吧？晚上也不舍得点蜡，基本上太阳下山就可以休息睡觉了。所以奴仆忙一天，累得要死，就渴慕黑影，是吧？同样，像雇工人盼望工价，呀，这15号到没到啊？赶紧算日子啊，赶紧的，啥时候发工资啊？等你下锅呀，对不对？他形容那种急切的心情，我相信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人。咱们当中也有老板，但是多数人还是打工是吧？上班，我们应该是理解这个心情的啊。所以我说哈，你如果是老板，即便你也很艰难，你也不能道德绑架你的员工啊，强迫他有大局观，要跟你共克时间什么的。所以负面的说完了，雇工的心不可能有老板或者是有那个主人那种全局的意识。但是呢，不是说他这个心就是错的，因为人家就指这吃饭呢，对吧？所以今天这条律法是在正面的保护工人的。这个律法就明确的指出啊，雇工无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啊，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你城里寄居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是外邦人的，对吧？也可能是犹太人，无论他是谁，他因为就指着这点工资来度日。你要注意到这个工资还是日结的，是不是？当日给工价，一天一结，他不是挣月薪，他更不是挣年薪的，对吧？他就指着这点钱生活，所以你要是拖欠他，这就叫欺负人，这叫大罪。为什么是大罪？因为他被拖欠了以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估计是有。那个时候呢，我想跟他去要，不好意思又抹不开，我不要，我真的没钱了，我交房租交水电费，是吧？很纠结很难熬，整个一天都心神恍惚，是吧？就非常的复杂的那个情绪，对不对？在那种心情之下，基督徒他会求告耶和华， 你想你那个时候跟神祷告，你说什么？求啊，神啊，求你感动这个坏蛋老板是吧？赶快让他开钱啊，或者高尚一点，主啊，求你带领这个公司度过危机啊，资金回笼啊，是吧？所以你总之是为这个事求告耶和华。你要注意，你手下的员工要为这事儿，你拖欠他工资了，在那祷告，你就有罪了。圣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有罪了。所以圣经里边多次的提到过，不可以拖欠工人的工钱，这被认为是几种大罪之一。比如利未记19:13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你赚着人的钱，非得第二天早晨再给，你说不差这一天，你要知道这就犯罪。圣经的意思就是就不能差这一天，就不能到日落，是不是？当天的就得当天给。马拉基书3:5也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下面说了各种罪哈，大罪，警戒什么？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负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你发现这些事居然并列在一起。我们大家都知道犯奸淫是大罪，不敬畏神是大罪，对吧？欺负孤儿寡妇是大罪，你想过没有？亏负人工钱跟这是一个级别的大罪，这是圣经的定义。到了新约更是有话说，雅各书5:1-4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这就是咱们中国的古时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个意思，对吧？你的钱财都多到都生锈了，你的衣服都多到让虫子刻了，你还是在这儿一味的贪婪积攒钱财。第四节说，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是大地主，你到了收割的季节，到了11到秋收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多的人去帮你收割，你雇人，你雇完人说的好好的，给多少钱，结束之后你不给人钱，或者给人给少了，这些人就会有声音呼叫求告耶和华，他们的冤情会被神听到，上帝就会有震怒降下给这样的人。所以刚才这样的雅各书的经文，包括之前旧约的经文，说的就是这种为富不仁的人，他明明有钱，他拖欠人工资，想要克扣人家的钱，是吧？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其实已经酿成了很大的一个后果。我可以说，过去的200年，随着这种从圈地运动开始，就所谓资本主义开始全世界这么增长的时候，因着这些失地农民、这些无产阶级只能够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被严重的克扣了钱。你不能说剥削这两个字一定不存在，它还是存在的，对吧？然后呢，被人利用起来，这一股力量是不是就是过去200年红色革命的这种源头啊，对吧？其实圣经早都有过预告的，这样的事就是会发生的，这不是小事，这是大事，大罪。所以雇工的心就是这样，有他不太好的一边，他只看他的钱，但是呢，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人家就剩下这点钱可以指望了，你连这个都要给人剥夺掉，这就太残忍，这个罪太大了啊！那我们反过来另一个方面思考，你想那些雇主的心，他是怎么考虑问题的？为什么要拖欠别人工钱呢？我觉得今天的经文的重点不在于说你被拖欠了之后怎么怎么样，其实更重要的，你发现它明显是在说你是老板，你不要拖欠别人工钱，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你雇过别人，你用过别人，但是你不按时足额的给人家工钱，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我们也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雇主的心是怎么一回事啊。其实我在十几年前，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都在网上了，在一些媒体都看到过很多这种到了年底尤其啊，被拖欠工钱的这农民工跳楼讨薪，是不是很多这种报道呀？反正这几年因为各种原因吧，这种东西一听就不正能量，所以现在这个新闻很少见到，是吧？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是没有了，还是说只是见不到了啊。其实这种建筑工人、农民工被拖欠工钱，哎，在圣经里都有记载。在耶利米书的22:13说，那行不义盖房，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哎，你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很有现代感，是吧？那些白白的去使用别人的这种工作劳动力去盖楼去造房，盖的是不义的房哈，行的是不公的造的楼，这样人有祸了。他说这个指的是那个末代的君王约雅敬他们哈。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房的护墙板是镶柏木的，楼房是单色油漆的。下边就是说了很多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王，他要给自己盖高大的楼房，而且是最新潮的样式，开窗户的，而且是镶柏木当那个墙板的，还要刷上红油漆，富丽堂皇，是吧？但是最后到18-19，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如此说，人必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说哀哉我的姐姐，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我主的荣华。因为之前他犯了什么罪呢？圣经说，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就以拖欠工钱为代表。最后的结局是他被埋葬，好像埋驴一样，要扔出去，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哎，这个很生动的一个比方哈，说的，但也挺吓人的哈，像埋驴一样。起初是为了荣华富贵，为了奢华，起初为了 LV， 最后成了乐于驴，是吧？当驴被埋了。不过我们要想，老板们，各位老板们，你们为什么要拖欠别人工钱呢？你想过这种心理是怎么产生的吗？我想大概是这么几个原因哈。第一个是真没钱，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是吧？刚才这个约雅敬，我都说了是犹大的末代君王，还很能装，还想过奢华的生活，住高楼大厦，但是生逢末世，啥都没了，钱财都没了，估计都给巴比伦、给埃及上供了，是吧？没有钱，就拖欠人家工资，还想要这个享受，没钱还想享乐，不给人结账，这就叫大户，对吧？你像他祖宗所罗门就不拖欠工钱，所罗门修圣殿、修王宫用的是不是叫西兰，是吧？跟这个王立约，因为人家砍树都很厉害，所以他说，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这不见得是说所罗门一定道德水准就高，起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罗门是真有钱，对吧？不差钱，他连价格都让西兰你自己定，我都不给你砍价，直到这个地步，是吧？不过呢，现在这些老板们不一定都能像所罗门一样有钱，的确有一些老板他也不是不想给人开支，真就是没钱了。没钱的原因很多种的，一般说叫周转难，是吧？那你想什么叫周转难？说白了不就是三角债吗？你欠工人的钱，那可能那些个商家还欠你的钱，你作为供货商，是吧？啊，你给政府承包个工程，你是包工头，你是公司，你给这个工人开不了钱，那问题是政府没给你钱呢，对吧？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对吗？三角债。所以很多时候啊，常常有人也包括民工痛骂这包工头不给钱，其实你作为包工头那就是封箱里的老鼠， 那叫两头受气啊，对不对？因为老板不给他结款，他也没法给人工人开钱啊。所以你一味指责包工头，通常是不在点子上的，因为真正的这个欠钱的是建设单位。如果这个建设单位还是没有钱又喜欢装的，就像约雅静那个时代的地方政府，那你就麻烦大了，真就结不了款，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可能是这老板就是在耍无赖，有可能。如果说公司真周转不开，以至于拖欠人的工钱，这个好像还算是情有可原，是吧？很多的老员工跟这个公司荣辱已共多少年了，一般来说也能体谅，体谅几个月至少没问题，是吧？就比方日本很多企业，你看这个员工没有说跳槽这一说，一干就是一辈子，对吧？他很有过去那种封建领主之间那种关系啊，封建的关系啊，老板就好像是领主，啊，这老员工就好像他手下那个武士一样，他有一种那个忠诚的关系在里边，所以他比较能够来共同来跟公司一起来渡过难关啊，有点这个范儿。但是那是没钱，如果说真有钱而又不给，这是另一码事儿。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小老板，为什么说小老板呢？就是大老板还真不这么干事，说有钱不给人钱，是吧？哎，就是一些小老板喜欢这么干，因为他大概信奉的是一种类似于厚黑学吧，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毁约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核心的生产力。我能够赚到今天这么多钱，就是靠不要脸做到的，不断的毁约，不断的去耍无赖赚到这个钱的，也有这种可能啊，骗到我就是赚到，我能够把这个东西扣下赖下，这就是我的利润。这样人也是有，圣经似乎主要指责的是这样的人，对吧？有钱不给的人。你看啊，上帝常常对以色列人讲一个话，这个话之间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上帝经常这样讲话，说以色列人呐，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寄居的，做过打工的，被人家苦待过，是吧？所以你现在翻身得自由了，你就应该有一种同理心，是吧？你不要去苦待那些寄居的、打工的。你可以看到，真正的被神所恩典所重生、改变、拯救了的人，他会建立起这种同理心。我被人伤害过，我就不要这样伤害人。我被人欺负过，我不能再欺负人，是吧？所以上帝才这样教导嘛。你要常常思念你们在埃及被苦待的日子。但是我要说，如果你没有神的恩典在心里，在你的灵里动工，如果你仍然是一个罪人，不管你怎么称自己是不是基督徒等等，如果你其实没有得着那重生的恩典，一个罪人他是不会产生这种同理心的。他被虐过，他并不会因此产生所以我不要虐人，他更可能想的想法是什么呢？等我发达以后，你看我怎么去报复你，我报复社会，老板当年怎么对我，我现在就怎么对我的员工，是吧？古话一个话叫做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你觉得这个熬这个字用起来，那就不是个好受的事儿，对不对？那婆婆怎么苦待她就不用多问了。你说这个熬成婆的媳妇儿，正常来说她比较会善待她的儿媳妇儿，还是继续让她的儿媳妇儿熬啊？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对吧？罪性就是这个意思，罪性就是说人并不会产生那种儒家当中理想中的同理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没有这种事儿。罪人的意思就是我被人苦待过，我就得苦待别人，如果你对我好啊，那是应该的，那是应该的啊。他会忘恩，他会记仇，他不会产生那个同理心。第三一个方面说不给人开支是因为不守约，所有的拖欠工钱显然都是因为没有契约精神，是吧？而且中国的这些工人，尤其农民工，往往法律意识挺淡薄的，就是去打工了都不签合同， 或者说那合同给他了，他不看就签，对吧？总之就是在这儿有一些漏洞被这些资方就抓住了。但是从资方的角度来说，你如果抓住一些这种文本条文法律的漏洞不给人开钱，这更是恶劣的。所谓其实法律还是叫做是防君子是不防小人的，你想要钻空子，再严密的法律你也是钻得到空子的，对吗？所以真正的如果是基督徒，你跟人签合同，你就是不签你口头答应过的君子协定，你要不要遵守？一样要遵守，因为那也是在上帝的面前有效的，对吧？当然也有一些老板认为说我不守约情有可原，因为我觉得是你这个工人不守约在先。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这个工人出工不出力，不好好上班，没有完成工作，甚至给公司造成损失，你这个表现我为什么给你开钱？也有这个情况，是不是？以前我很喜欢看球啊，哎，发现很多球队老板就是这个，人家世界杯，哎呀，这个球星表现异常火爆出色，赶紧重金签下，签下一份5年甚至8年的合约，结果这个大合同一到手，这个球星再也没有当年火爆的那架势了，在场上就开始这个养生散步模式了，是吧？把老板都气得要命，你还不能开他，你开他要付违约金多少倍？叫苦不迭呀，是吧？哎，你说这个有没有可能呢？是不是？啊，你说我拖欠他，因为他也不好好干活啊，不拖欠他。这个时候我想哈，如果你是老板，犹太人很会在这个商业方面最聪明了。据说哈，就是犹太人这些父亲给自己的儿子有很多的教训，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做人一定要正直而又聪明。正直最大的一个表现之一就是，即便你立约签合同之后发现被人骗了，你也要守约到底，这就叫正直，诚实人，正直人。但是聪明的意思呢，就是你不能立这种约，这就叫聪明。所以你要正直又聪明，驯服如鸽是什么灵巧像蛇，是吧？这个意思。而且刚才这种大球星，除非你是给了他终身合同，让他把你给吃定了，要不然等他合同到期后，这种人也找不到下家的，你信不信？不会有下一个球队敢要他，不会有下一个公司敢接收他啊！所以长久的来看，你即便在他这儿吃了大亏，但是呢，你是一个诚实守信的老板，别的那些好球员不会不知道的，对吧？啊，都是愿意来为这样的人来效力的。第四个方面，我说拖欠别人的工钱，还是因为没有代价，或者虽然有代价，代价不够高。首先第一，如果这个做老板的，他如果真的有信仰，他信神，他是不会这么干的。因为你读到这个律法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敬畏，上帝明说我要这样做，罪就归在我这儿了，他因为敬畏的缘故，他不会这么干，对吧？有信仰的人。第二，如果他哪怕有些所谓的叫职业道德，他也不会这么干。网上看一个小例子啊，就有一个员工这样说的，他老板就是很喜欢随意的来拖延发工资的时间，而且也不给任何解释。传统上来说，他们公司是每个月8号发工资，完了那天8号啊，而且你注意，不是往那个工资卡里打，老板都是拎上一麻袋现金来现场发，可能为了避税吧，是吧？那天8号，大家都看见老板来了，挺高兴的哈。那老板早上中午一来，就到办公室接待这个客户朋友，一直在那待着，都下班了还不出来，大家都下班了也不走，就在自己的工位上坐着，等着开支啊，八号了吗？到晚上8点多了，老板终于从办公室出来了，看见大家还在公司，很惊讶，哎，你们怎么还不下班啊？大家说等着发工资呢。然后这个老板当着他朋友的面嘛，一看这工人说这个话，挂不住了，发飙了，哎，说你们这不都有病吗？这几点了还不回去，还在这等着，我没有说今天要发，那就是今天不发呗。完了到第二天他又说找不到考勤表了，第三天又找不到这个了， 拖到好几天之后才发。把工资结完之后，有五个员工招呼都不打就离职了。哎，这老板气得破口大骂，这白眼狼怎么的，他还骂，他都不知道发生了啥事，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对不对？再往下呢，也是因为没有制约，这些老板敢于胡作非为。制约当然可以是法律的制约啊，比如现在有一个做法，好像是这种人我不知道会不会被挂到那个叫什么老赖名单上边，有可能哈，如果真的被人起诉了。但这只是第一步，很多对于这个老板来说，挂老赖名单可能制约效果不够大。你不让他坐高铁，你以为他是需要坐火车的人吗？他不会开车的吗？对不对？当然光是这个制约力度不够大，你还可以有制度的制约。如果你看过 NBA，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NBA 有好多次叫停摆，就是这个赛季突然不打了。你知道为啥不打吗？就是资方和劳方劳资合同谈不拢。那为什么还有劳方呢？什么叫劳方？就是劳动方，雇工这一方。雇工这一方，你说我势单力孤，我怎么能跟老板对抗呢？他们有工会嘛，有 NBA 球员工会，好像现在那个叫什么保罗的是这个工会主席，是吧？哎，就是他们这些球员，人家有一工会，一起出代表跟老板谈，工资给开多少，定什么，怎么分，就是定得很细，谈不拢，不打不玩，就拖下去罢工，是吧？所谓停摆，就是 NBA 球星们，球星，你别以为说哎，乔丹啊、詹姆斯都大球星，本质上是打工仔，你明白吗？啊，你欠我工资，那不打了，罢工，这个意思。哎，这个对老板杀伤力很大。到最后，反正 NBA 的球队老板其实也挺不容易的。你看一下那个预算报表，他自己能收入的好像只有20%-30%，70%-80%是发工资的，你知道吗？这个啊，所以这是一个制约啊。底下的这些工人的力量大不大，对他来说是有关系的。你在公司一堆小白人，你拖欠人工资，你幻想一下，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现在穿越回到古代，你是一支军队的元帅，我问你，你敢克扣你的士兵的军饷吗？你拖欠一个试试，你看这些士兵手里有枪的时候，敢不敢起来把你弄死，是不是？所以说还是代价不够大啊。当然说了这么多原因，其实那是细节。总体而言，归根结底，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罪，还是因为罪。古代呢，有人有这样的话说，说没有了道之后，人才来开始追求德，道德哈，道是真理。没有了德之后，人才说仁义，才会讲什么礼，讲这种事儿。其实我可以再补充，连理都没有了，才开始说法的，连法律都维持不住了，才开始要用赤裸裸的暴力来去改变人，就是人往这下边有一个堕落的过程啊。所以拖欠工人工资这种事儿，看起来是一个很具体的社会问题，但是它当然不是说咱们开一门道德课，教育各位老板不要拖欠工资呀。这没有用的，对吧？甚至于说你立法，立个合同法，立一个什么劳动法，你就能保护吗？很多时候你发现立案你都立不了，达不到那个要求的最低线等等，对吧？甚至也不是发动工人搞革命就能解决的。当年这些人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最后的结果证明，工人翻身当老板之后，就是刚才我说的多年媳妇儿熬成婆，是吧？所作所为可能还不如他的老板。经上说，也在谈到罪拯救，谈到福音的时候，也特别用了工价这个词。大家应该记得，罗马书的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是不是？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福音的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拖欠了一种工价，罪的工价。你欠上帝什么呢？就是说按照我们的罪，我们都应该死，这是我们该付的工价，都应该下在地狱里。但是救赎的意思正好说的就是， 是主耶稣亲自的为我们承担了这工价，对吧？你拖欠了，你还不上，耶稣替你还上了。你欠神的，终极来说不是钱，是命。耶稣付上的就是命，他是为我们献祭了，为我们牺牲了，这就是救赎他的意思。我们都熟知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对吧？大儿子和小儿子，当那个小儿子真的是浪子，拿着家里的钱就出去浪了，是吧？浪到最后把自己浪到猪圈里了。一个犹太人这么清真的人跟人吃猪食，是吧？结果吃着吃着醒悟了，他想到一个问题，你要思考啊。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往我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所以他就起来回去了。结果一回去，他的父亲好像每天都在那个村口盼着他回来呢，是吧？啊，一见他回来啊，上去一顿拥抱。这个儿子上去就先把他背好的那段台词念呢，是吧？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结果圣经到这儿，马上父亲却吩咐仆人说，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戒指戴在他手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肥牛犊宰了，吃喝快乐等等。我这个儿子失而复得啊，死而复活，特别的开心快乐。你要注意，这里边有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他小儿子这个浪子想好的那一套嗑，那套台词有后半句没说出来的。他之前想好的是，父亲啊，我不配成为你儿子，从今以后你把我当做你的工人吧，咱家这么多长工佃户，是吧？把我当做他们中的一个，因为我发现在你家里当奴仆当佃户都比在外边吃猪食好呀，是不是？我不配成为你儿子，当工人好了，有各论各的，你管我叫儿子，我管你叫老板，就这种，是吧？但是他爸不这么看，他爸拦住他不让他说这句话，是不是？不要说什么我从此成为你的故宫。父亲接纳他的表示就是，你不是故宫，你是儿子，你和上帝之间不是那种劳方和资方之间的那种关系，你是父子关系，是亲人的关系。因此在父子之间是不会谈什么工价的，对吧？因为父的就是你的，你所亏欠的就是这个家亏欠的，他会偿还。而且具体来说他怎么偿还的呢？这就是浪子的比喻当中另一个没有说出来的重点，隐含着的重点。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儿子的表现也很糟糕，是不是？虽然说勤勤恳恳怎么怎么样，结果是小儿子回来之后，弟弟回来他一点不高兴，他产生了嫉妒，产生了一个苦毒，说这父亲太不公了，我这么伺候你结果啥没有，你倒是为这个人你杀牛宰羊的，对吧？这个大儿子的所作所为十分之可怕，就是那种自以为意的犹太人一个鲜活的象征。但是主耶稣这个比喻当中实际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些犹太人不配称为大儿子，对吧？而在那个真实的救赎当中，有一位真正的大儿子，就是耶稣基督。你身为父亲的大儿子，你想家里的这个弟弟卷了家财跑了，你作为大儿子没事儿，继续在家里边种地养羊放牛，你不知道你父亲每天忧心如焚，泪如雨下，以泪洗面，在担忧什么吗？是不是担忧你这个兄弟啊？你身为大儿子，是不是这个家里的当务之急，你真的要以父亲的心为心，你应该是去找你弟弟的，对不对？可是这大儿子找了吗？没有。而主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大儿子，他去找失散的人，迷失的羊了，对吧？他知道天父爱他的这些选民，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自己做的那个大儿子没有做的事儿，来寻找这迷失的人，迷失的羊，而且把他们再带回到父亲的面前， 不是把你当雇工，而是把你当儿女。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你要扪心自问，你得救之后，你在思考基督、思考上帝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工人、打工仔，还是你真心知道你是他的儿女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心态，对吧？如果你是打工仔，你每天关心的就两件事儿，一个是工价，就如同这里所说，另一个就是说我要好好表现，积极的表现，被老板认可，好让我得更多的工钱，是吧？这样的心态来服侍，这样的心态来做事，这就跟大儿子是一模一样的。这不是不把自己当外人，这是不把自己当儿女，是吧？特意的以儿女的身份把自己降到了一个打工的这个身份上。所以福音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位大儿子澄清了我们这些浪子、这些坏蛋、这些背叛上帝的恶人、罪人所欠的一切的工钱。他主动来寻找我们，带我们回到父的面前，父接纳我们为儿女，而不是为雇工。所以只有在这一个神圣的叙事作为根基的前提下，只有以这个福音为根基的这个前提下，我们的这个信仰才能够改变人心。你只有在这样的信仰系统当中，你相信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一位上帝，你才谈得上那些个仁义礼智信、那些个法律、那些个道德、那些个教导细节、合同法怎么签啊，互相之间这个约定怎么立、怎么不要亏欠，那些才有意义。如果没有福音、没有信仰在这个根基上守着，你只谈那个细节，你只会让恶人有更高明的办法来钻空子，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来亏欠你，是吧？所以我们一直在教导教会，作为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两个方面都要重视，一个就是传着拯救人灵魂的福音，你自己是这样得救的，你也要将这大好的信息带给人，使人可以得救。然而在得救之后，另外的一方面也不是不重要，一个得救之人当做什么事儿？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你是对法律有恩赐，你就要去参与立法、执法，对吧？你如果是对教育有恩赐，你可以做那些教育普及的工作。如果你是对挣钱有恩赐，你做了老板，你要把你的信仰落实在你的这个生意当中，不要拖欠人的工资，不要拖欠甲方乙方，拖欠人家对方的这个当得之物，不要去触犯第八戒。所以说是在这两个同时并进的情况下，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才是完整的。上帝的创造和救赎之功，这两项大的事工，这个整全的福音体系才能把它彰显出来。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我们教会在这地上的使命，我们要传扬福音，我们也要教育百姓、教导百姓。首先从教导自己、改变自己来做起，又不是靠自己能改变，又是完完全全依靠上帝。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为根基，没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没有上帝是我们的神，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就像经上所说的诗篇33篇的12节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如果一国一民没有真正的以神为神、以耶和华为主、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法律、道德各方面风俗的话，你看起来再好也终究不能持续。而唯有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才能称为那真正有福的。愿这样的福分也临到我们这个国、我们这民，也使我们不仅是在这拖欠工钱这样的一件小事上，而是在凡事上都能被神的恩典所感，不去得罪他，反而荣耀他。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 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众弟兄姊妹，使我们那做奴仆的心可以被更改为成为那真正的那儿女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来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主啊，也帮助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无论是别人亏欠我们还是我们亏欠别人，都求主你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这样的忍耐，给我们喜乐，给我们恩典，能以恩典待人去应对。主啊，特别的使我们不去做那亏负人的事情，不去做那拖欠人当得之工价的事情。愿你感动我们，使我们可以无愧于人，从而也无愧于神。愿神你能够来使用我们的教会，成为这地的祝福，使用这地成为这国的祝福。愿这国中奉你名聚集的教会都能够来成为周边百姓的祝福。愿这国这民终究有朝一日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下面我们来读关于奉献回应的经文。